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哈，我们能够有再一次的机会来到神的家，跟大家一起分享福音的信息。我想说大家如果留心的话哈，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注意力呢被两件事情所吸引，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啊。两件事情，一个是一部动画片，大家知道哈，哪吒二，这个据说我昨天看的时候呢，说这个总票房已经排到了第八位，就是刚刚超过那个 Inside Out 的那个动画，是动画片里面票房是第一。我们讲要支持国漫啊，支持动漫。那第二件事呢是说，最近啊，可能大家知道说好多的这些个人工智能的产品，呈现这种井喷式的爆发哈。那刚开始说是叫做 DeepSeek， 国内的一家公司搞的，那后来就紧跟着，然后就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说，哎，他那边开源了以后，这些 OpenAI 啊跟这个 Google 啊 Microsoft 的就全出来了。那最新的这个模型呢，是应该是这个 Elon Musk 搞的那个叫做 xAI 哈，据说是现代目前世界上最聪明的 AI。你知道这两件事儿哈，如果我们乍一看好像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哎，其实呢，如果我们稍微想一下哈，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哈，这个哪吒一和二哈，它里面有两句很经典的台词，叫做一个是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家知道那个小娃娃哈，举着那个手在那儿嚷。然后呢，第二件就是在第二部里面他又说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个乾坤。你知道这两句话哈，在我们，我说从我们有国内背景的人来看哈，就是哎，就很容易能够理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其实很符合我们几千年来的这种叫做无神论的文化背景。确切的说是我跟大家说过哈，就是我们从商朝以后基本上中国就没有这种神灵崇拜的传统了，就是基本上是以这个儒家和法家为代表的这种怎么讲，就是很入世的，很这个现实主义的这种传统，很实用的。然后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说哈，我作为人，哎，我很厉害，那我不需要天来干涉我。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说这个 AI 的技术啊，就是怎么讲，狂飙突进啊，这个一天一个样子。那其实呢，这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反而是加强和印证了这个观点。你看，就是说作为人，你看我们就是很厉害，对吧？我们能够发明出这么好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用没用过这些东西啊。我们因为这个工作关系，经常会做一些个就是很前沿的那种技术的这种调研。那个工作水平啊，大概是说，哎，就是一个博士生啊，需要几个小时或者一天的工作量，来把这个领域前沿的东西这个能够 summarize 出来。哎，你知道这个东西现在如果你用 AI 做，就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且还免费，你知道吗？而且还免费。这个在他那做的时候，你就看到说那个东西在那儿自己思考，哎，我现在给你做这个，然后我读了这些。然后你就有一种就是叹为观止的那个感觉，哇，这个太厉害了。那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呢，就好像说什么呢？一个是说作为人，哎，我们相信我们很厉害，我们可以逆天改命。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就是很厉害，哎，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效果，我们能够做出这么 powerful 的东西来。那这个问题，哎，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回到这个问题说。在这种情形下，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当中，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神？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耶稣基督？还需要他来做我们的救主？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哈。那我通常哈，我们说要回答这种我们讲叫做为什么的问题，一个最直接的做法是我们先要回答是什么，就是回答 why 的。这个前提是我们知道说它是什么。那我想说是说，如果我们真知道说天是谁啊，我们真知道说耶稣是谁，或者说我们真知道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知道说认识到我们这个罪人的本质这个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不会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们会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会回到他的面前来。所以这就说啊，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不但需要，而且呢甚至比以往比过往更加的需要耶稣基督，更加的需要基督信仰。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啊，我们要认识来更加的深刻的认识说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好，那正式进入信息之前啊，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啊，俯伏下拜，因为实在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再来在你的面前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更是我们这些个慕道朋友们，我们还没有接受你、相信你的这些个我们的亲人们，主要一同来分享主你的福音。主，我们知道说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主要救一切相信，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这样，你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主，我们知道看到说今天这个科学技术如此的突飞猛进，如此的发达，但是我们真的还是更加的需要你，更加的需要你的话语的喂养，你圣灵的陪伴，主要从你而来的爱和恩典。主，我们知道说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来相信你。主，你怜悯恩待我们，主啊，你真的怜悯恩待我们，你的圣灵主要大大的做工。主，我们把下面的教宗的时间从开始到末了都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讲的听的，主啊，都能在你面前得蒙造就，主啊，不光是我们这些个已经属你的儿女们，更是我们这些个慕道朋友们，主啊，你的话语浇灌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一次一次，主啊，被你所得着，主啊，一次一次被你所感动，主啊，你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哈，叫做耶稣是谁。那说实话，就是说这个题目哈，你知道如果要回答这种问题，我想说肯定不是一两个主日我们能够把它讲完全的哈。这个道理很简单哈，我们想说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当中呢，我们会有多个不同的身份。那比如说这个光耀坐在前面哈，假如说你跟这个那边的小朋友的家长说光耀是谁，他大概会一头雾水。但是如果你告诉他是拜纳小朋友的爸爸，哎，他就知道是谁了。我们讲哈，有一个说法说，哎，这个从前面过来一个人，说他不是那个人，他是说，而是集中在他身上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哎，这个我们才能认识这个人的身份。那这同样哈，对耶稣基督这件事也同样成立。哎，如果我们稍这个，我把就是新约旧约当中所有关于耶稣是谁的这些个经文，不是所有哈，是说我的印象当中能够想到的我都把它这个罗列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自己就光我自己想到的就有28处。我们简单看，随便挑几个哈，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呢这是神的羔羊，这是以马内利，这是说他是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这个指的是摩西哈，就是像摩西，然后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后面说这是逾越节的羔羊啊，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葡萄树，大祭司，然后生命的粮，犹太人的王，女人的后裔。这边更是哈，包括说这个法利赛人告诉他说是他是该死的，这个也算哈。然后包括什么沙伦的玫瑰花、明亮的晨星。然后呢，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本体的真相，一直到最后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你会知道这些经文单独哪一句拿出来，我们都能够生成一篇很好的信息啊，都能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把这件事说明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从其中挑四点，这个原谅我哈，我已经是尽量把它压缩压缩再压缩哈。我觉得说如果对一个完全没有福音概念的福音朋友们讲说介绍耶稣基督是谁，那我觉得至少需要四个方面啊。那第一个点我们讲说他是木匠人子，那这个意思是说他是原来是个木匠的身份哈， 而且呢他是他不光是木他本身不光是木匠，而且他还是木匠的儿子，哎，他的爸爸也是个木匠。然后呢第二个讲呢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哎，他是人子，他的这个身份。那第三个讲说他是，哎，因为前面有两个说我们说他既是人子又是神子，所以当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有了这三点做基础呢，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哎，他是我的主我的神，是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哎，他如果不跟我们发生关系的话，这件事就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他再是道路真理生命跟我没有关系，那对我就无所谓了。那我想说哈，有这个几个点，大家如果能够认识到，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会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相对来讲全面的认识。但是我说哈，神的儿女一生都在这条路上走，都在一天一天更加的认识主耶稣。所以我们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大家有一个开始的认识。那第一个讲哈，我们讲说主耶稣是个木匠，哎，这个身份呢背后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那一个是说他在一个世上哈，就是主耶稣在世上有一个很具体的职业身份，有一个很具体的家庭环境。那另外一方面是说隐含了一个意思，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说，哎，这是一个完全的人，这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身份，普通人的身份。那我们看哈，就说主耶稣是木匠这件事儿，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两处我们可以来验证来印证这件事情。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那边我们刚才读过，应该是这些哈，就是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不是谁谁谁吗？然后呢马可福音这边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谁谁谁的长兄，然后他妹妹不也在我们这里吗？对吧？这个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是个木匠出身，而且呢他还不是那种半路出家来中间跟着别人去学徒，而是说他就在木匠世家长大。这是第一点哈。然后呢第二点说我们看到说很有意思哈，因为看到说我们的主耶稣有一堆的弟弟妹妹，有一堆的弟弟妹妹，他们家至少有几个孩子，大家能反应过来吗？他们家至少有几个孩子？七个。主耶稣再加上四个弟弟，这是五个嘛。然后他妹妹们就是至少有两个妹妹，对吧？他如果是一个妹妹他会用单数，他妹妹们的话就至少有两个妹妹，就他们家至少有七个孩子。你就可以想到哈，说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大概我这个岁数的人可能家里的这个弟兄姊妹就那个就比较少了，但我父母那一辈人哈，家里这五六个孩子还是很常见的，还是很常见的。当然这里面哈有一个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就是说主耶稣的父亲，就是他的名义上的父亲叫做约瑟哈，按照教会传统一般认为说他很早就过世了，是因为说在新约圣经当中最后一次提到约瑟的时候呢，还是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呢，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呢，约瑟还在，哎，但是呢，从那以后呢，圣经当中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以至于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是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我们讲叫做表兄弟啊的 cousin 啊，我们不知道他是表弟，是这个表弟还是姨弟哈，叫做约翰，哎。他没有托付给别人，而是托付给这个约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哈，就是说，哎，当时人们对主耶稣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普通的手艺人，然后呢家里有一大堆的弟弟妹妹，然后还有一个守寡的老妈妈，哎，大概就是这样的哈。我们想到说一家人的这种生活重担都担在他自己的肩上，他作为长兄嘛，我们讲究的长兄为父那个意思。然后呢是就可以看到哈，以至于说在圣经上有一个侧面的描写哈，我们这边没有列出来，说他是完全是一副叫做形容枯槁的那种这个未老先衰的样子，那三十多岁的年龄哈，有这个五十岁的容貌。 那当然我们知道哈，就是说那个时候五十岁人就已经很显老了哈。那不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那个图像哈，就是说我们大家如果去查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图像的话，你看到说一个穿着长袍然后面容清秀的那么一个年轻人啊，眼里带着那种忧郁的气质，那不是那样的哈，这真的是一个哎半老就是未老先衰的一个老人家的样子。那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啊，你要知道主耶稣从理论上讲他是万有的主宰，是天地万有的创造者，这位一位道成肉身的神到我们当中来，他没有降生到，他没有选择在一个大富大贵之家哈，选择的而是选择说在拿撒勒那个不起眼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木匠的家里面。你要知道我们这那个时候的这个这个以色列地的气候条件已经很差，就是都是那种戈壁滩哈，虽然有少数绿洲有海，但是大部分地方都是那种干旱的沙漠。就是在这样哈，就是在这个一个环境当中，他取了这么样的一个身份，这么样的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那我想说从本质上来讲，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为了我们这些个跟他一样的普通人，普通的家庭，普通的职业，普通的这种身材样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理解，真正的经历并理解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所思所想，对吧？我们这些人的这种怎么讲，叫做悲欢离合啊，喜怒哀乐。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跟我们有同样的身体，有人的身体。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特别告诉我们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就神特别给耶稣基督预备了一副人的身体。这件事儿哈，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因为从小处说呢，是说他让，就是能够让他经历我们同样的经历，能够感受我们同样的感受。我们身体疼，他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身体发烧发热也好，他也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对吧？那第二点呢，往大处说呢，这个是说叫做为要给我们成就那个奇妙的救恩，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主日会过来哈，我们讲到的薄饼，那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因为他的身体要为我们裂开，他的血要为我们流出来。你知道他如果没有身体，一个没有人的身体的话，这些事情就不能成立，对吧？他的身体没有办法，这个血没有办法流出来，身体没有办法被枪扎。所以说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这句经文的意思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人的身体可以被挂在十字架上，只有人的身体才能够裂开，才能够流出血来，这件事，这个救恩才能够成立，对吧？那这一段呢，我们讲的说是主耶稣有一个木匠的身份，而且他是木匠的儿子，确切的说呢，他是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那但是我们知道哈，就说光有这个身份还不够，你要知道在历史上普通人，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哈，这个有很大的影响力，有很高的权势，有很这个叫做怎么讲，这位高权重的这种人，或者说是这种声名远扬的这种先贤智者，其实我们并不缺哈，各个古代文明全有好多。那真正使耶稣基督独一无二的呢，其实是应该是他的这个第二个身份，就是照着彼得所说的，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不光是木匠的儿子，他还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我想这个身份呢，也是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哈。那第一个讲，我们说什么叫基督？基督，我们没有这个接触教会以前哈，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词，感觉怪怪的。这其实是这个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英文叫做 Christ， 实际的意思叫做受膏者。那受膏者呢，在旧约当中哈，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向， 就是指什么？就是指旧约当中神所预言的，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那位叫做弥赛亚。你会发现，哎，又出现一个词叫做弥赛亚。那弥赛亚这个词呢，是来自于希伯来文。如果我们查圣经的话，你发觉它只出现在新约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其实没有的。只是说是，当时的这些个以色列人用来称呼旧约当中那个受膏者的名字。当然还有叫做希腊词啊，叫做 Christos 啊。反正你发觉这几个词同样是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基督 Christ 啊，弥赛亚，本质的意思都是叫做受膏者，受膏者。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受膏其实是一种我们讲叫做宗教仪式，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哈，就是一般来讲是一个先知啊，把这个圣膏油涂在一个上帝选中的人的头上，把这个膏油从他头上倒下来，然后呢，这个人呢就说被神分别出来，被神所拣选，成为什么呢？成为祭司或者是君王。哎，这是一个有点像这种特殊的仪式，特殊的这种案例的模式。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知道旧约圣经当中第一个被膏的是谁？谁？扫罗。亚伦亚伦哈，对，第一个被膏，就是说有记载，明确记载的是摩西膏亚伦作为第一代的大祭司，然后呢才是几百年之后呢，撒摩尔膏扫罗和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做以色列人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受膏他们成为祭司，成为君王，也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说主耶稣，我们称他为基督，我们称他为基督这件事儿哈，有很特别的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属灵的里面哈，耶稣基督是被神亲自所膏的，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呢，在现实当中呢，他其实是被一个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所膏的。这个我想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啊，会一定会有这个印象哈。我们看两段经文啊，那诗篇第四十五篇第七节讲到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哎，这个就特别讲到说是神用膏油来膏这位，就你所谓的你，就是我们如果去把这个回到这个情景当中，回到这个上下文当中，这个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指神的儿子。那同样以赛亚书这边特别讲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等等等等。那这一段呢，主耶稣自己在新约圣经当中引用过，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对吧？这个从这个道理上来讲，我们说哈，主耶稣基督是神亲自所膏的。那回过头来哈，我们讲说玛利亚膏耶稣这件事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啊，其实其他福音应该也有哈，我没有去把它全弄下来。哎，这个是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打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大家知道哈，这是唯一一次主耶稣被膏从头上膏这个膏下来。这件事呢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做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主耶稣特别强调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那我想说我们今天哈也在传福音，我们也要纪念这位玛利亚。那大家知道哈，我们前些日子前两周我们讲到教会的奉献，就特别讲到说我们以玛利亚为榜样，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的，把我们最好的，我们的时间也好，金钱也好，精力也好哈，这个枉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费在他的身上。因为对他来讲哈，有一句话，这个英文叫做 No price is too high， 就是说 再高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再高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这个我们讲到啊，它叫受高者 ，Christ 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第二个来讲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我们不去研究三位一体哈，这是这样，将来等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说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件事儿呢，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只 focus 在一，只集中在一个点上。神的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神的儿子是用来做这个什么事情的？你发觉说啊，这个神的儿子是用来献祭的，是用来献祭的，是用来做世人的代罪羔羊，为人来赎罪。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节啊，那边讲到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者叫做背负世人罪孽的。”神的儿子来是干这个用的。然后后面到的这个第三十四节的时候，他马上就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是两次的印证啊，神的儿子是来做神的，叫做为世人的这种代罪羔羊的。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就知道说，哎，就要自然而然就问到说，那既然是代罪羔羊，那这个罪是怎么来的？前因后果哈，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的过一遍哈。我想这个我们应该也讲过无数次。那基本来说，就是因为说神造人，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人背逆神，也没有听神的话，吃了这个智慧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呢造成了说人在神面前的堕落。一个那个后果呢，就是神里边的那个灵和神连接的那个灵断开了，你就感觉说那个 WiFi 信号没了，对吧？那个 WiFi 信号断了。然后呢因为这个结果呢，就造成了人的这个结局呢，就是永恒的死亡，也就是跟神这个永远的隔绝。而且呢，就是因为说我们作为神的受造物，我们是被神所造的，因为离开了神，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了。你会就发觉说，离开了这个造，离开了造物主，离开了造物者，然后这个受造物就没有意义了。那这个地方我们不去再去展开哈。那我们回过头来说，神不甘心这样，人的失败，但是神不会甘心。神不会让人一直堕落下去，所以呢他要成就一个救恩，他要成就一个救恩。这个救恩的关键呢叫做血，流血。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要有血遮盖我们的罪恶过犯，我们才能够回到神面前去。可是呢这件事情困难在哪儿呢？就是说不是谁的血都行，不是谁的血都行。那罪人的血没有办法实行这个拯救。那只有怎么办呢？就是神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只有用他儿子的血。我们说啊，为什么说神的儿子是用来献祭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讲说叫做乃是记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只有他的血能够遮盖我们的罪恶过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那简单一句话哈，就是说神的儿子这件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说让他有资格用自己的生命来赎回我们这些个罪人。这是前面两个点哈，我们讲到说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是木匠的儿子不错，但是同时他也是神的儿子。那说他是人，是让他有条件，让他有这个身体可以为我们裂开，可以为我们流血。那说他是神的儿子，是说他没有罪，让他有资格来为我们赎罪。这是这两件事情，有了这两件事情的做基础，我们才能够说，当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哈？我们知道说啊，当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而且呢他不光是，他还是唯一的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那说起道路哈，我们说这个道路之所以重要哈，那个原因其实我们想哈，不是因为道路自己重要， 而是因为我们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地重要，哎，这个道路才重要。我想说，如果目的地不重要，你就要道路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对吧？那我们平时说哈，说这个叫做怎么讲？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家听过这个说法啊？那这个可能是对的，因为确实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路线出发，然后这个去到罗马那个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到神面前去，如果我们要到神面前去，就这个目的而言，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就只有耶稣基督这一条路。所以说啊，叫这个啊，这是我们刚才那个经文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那个地方叫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刚才我们这个弟兄领事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一点啊，唯一的道路，哎，就是它是唯一的道路，除它之外别无拯救。在前天周五的晚上哈，我们讲到说这个小组的聚会，我们这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题目谈起来叫做神的殿。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关心那个祭坛哈，我们这个讲说我们要祭坛有这个奉献，那因着这件事呢，我们就讨论到说这个会幕当中的这种布置，这种圣殿当中哈，就是进到圣所了以后，哎，整个从外院进到内院之后，那些个摆的家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就是从外院进到这个圣所里面来以后呢，我们看到说这边是金灯台，这边是陈设饼桌子，然后对面呢是这个金香坛，就是上香的地方。然后呢，这个金香坛的后面呢是一个幔子，幔子呢隔开了圣所和至圣所。哎，你经过幔子以后呢，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去。那个地方有什么呢？有约柜和施恩座。哎，只有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才能算到神的面前来，才能真正到神的面前来。我知道哈，在旧约当中，一年一次就是大祭司一定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到里面去，平时是不能进去的。平时那个幔子是这个垂下来隔开的，就那个路是封着，到神面前去的那个路是封着的。这个才让我们看到说哈，说为什么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的时候，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特别记载了一件事，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也从上到下自己就被这个分裂开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他的死，因为他身体的裂开，然后为我们开了这条路。这个经文讲叫做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如果不死，你知道那个幔子一直是封在那里的，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面前去。因为他的死，然后为我们成就这条路。然后他自己成为那个神和人之间的那个中保。然后记得还有，大家记得还有一个比喻哈，就说他成为那个神和人之间的那个天梯，也就是上去下来的那个梯子，哎，那个讲的就是主耶稣。所以说啊，我们说哈，只有经过他这个裂开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这个坦然无惧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说我们讲的这个小 trick， 这个小 trick。这讲到哈，我们说它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是讲到它是道路。那么说它是真理，我们继续讲它是真理哈。那真理呢，这一点是说跟我们平时的认知不太一样啊。那我们一般总会以为说啊，真理嘛，总是应该是某种理论，或者是某种怎么讲，某种教条，或者是某种这个定理啊，至少是应该可以用文字所能够写在落在纸面上的，能够叙述出来的这种思想观念，对吧？但是圣经呢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真理是一个人。真理是一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呢，就是说他是那个绝对的、唯一的和全面的真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我们提到过啊，我们在经文上曾经列出，这边我给大家再看一遍，这是戏应该是哥罗西书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如果我们有理工科背景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说借着他造的，我的感觉是所有的物理定律、所有的数学规律都在他身上，都在他身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要造任何的东西，我们要符合科学定律，符合数学定理，对吧？哎，当我们说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所有的这些个人类已知的，甚至包括那些未知的真理都在他的身上。那在属灵上更是这样啊，我们讲说所有旧约新约的启示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那今天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哈，说在这个叫怎么讲，真理有所谓的这个相对性，有所谓的相对性，有所谓的片面性，就是当我们的这种观点或者立场不一样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说面对同样的客观事实，面对同样的这件绝对的客观事实哈，我们是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完全相反的解读，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件事你会知道在这个今天哈，就是个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所谓叫做有一句话说是什么啊，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就是对你来讲这是一件这个很好的事情，可能在对方看来就是简直坏得不得了。那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说哈，说在主耶稣基督这里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是因为什么呢？我说一个这个不太什么的话哈，这个叫做说他的超越性带来他的这个绝对性。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简单的说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是全人类所有的罪人的救主是耶稣基督，对吧？我们讲说所有人，大家记住这一点哈，是因为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是罪人，所以在他面前呢就没有这种相对性和片面性。你知道在整个人类当中，主耶稣没有敌人，主耶稣没有敌人，甚至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主耶稣也不是他的敌人，主耶稣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敌人。大家还记得哈，他在十字架上特别有一句话说到，说主啊赦免他们，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他的仇敌呢，我们就知道哈，主耶稣的仇敌从来都是那位怎么讲，神的仇敌是那位堕落的天使长，那个撒旦，那个魔鬼，以及说因着魔鬼的欺骗人身上带来的那个罪，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所以呢，就说对我们来讲哈，所有人，对我们所有人，今天所有这些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这些人，耶稣基督都是绝对的真理，在他没有所谓的片面性，没有所谓的这个相对性。这个讲到说主耶稣是真理。那最后一点我们讲到说他是生命哈，这个指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最初造人的时候，在神的心目当中，那个人应该有的理想的生命形式是指的那个生命。但是我们也知道哈，说这个起初的亚当，我们知道说第一个这个亚当夏娃哈，那个起初的亚当因为魔鬼的诡计哈，这个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神造人的计划，原谅我说哈，第一次实验是这个失败了，然后呢，所以才有所谓的末后的亚当这个说法。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末后的亚当，在他身上呢，其实是承载了说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呢，那个最初的那个心意，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生命才是神最初造人的时候要的那个样子。那有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理解哈，为什么说在旧约当中，以赛亚书当中会神会这么说，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那同样这句经文主耶稣也在这个不是主耶稣，应该是谁啊，还是保罗啊，在新约当中也这个引用过。我们就看到哈，这个生命才是神所想要的。 哎，这才是说神希望他的这些儿女们，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啊，这个我们这些人所应该拥有的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原来我说哈，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的身体裂开了来说，我们说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我们要承受的那个生命。神要的哈，我们再说不是我们这个被罪所污染的这个老旧的生命，而是主耶稣基督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那个彰显。那这个生命呢，也是将来我们这些人经过死亡回到神面前跟神永远同在的时候呢，那个生命啊，那个生命叫永生。也只有那个生命才可以在神面前有永生。那到现在为止哈，我们讲到说，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人子啊，是神子，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然后呢，对吧？我们讲哈，后面的，所以我们说哈，这个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但今天呢，他如果说想让我们蒙恩得救，想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其实还差一小步。但是呢，这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成为我的主、我的神。就我们讲哈，说他是神、他是主，没有错，对。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说，就像多马所说的，说他要是我的主、我的神，重点是说我要接受他，让他跟我发生关系。如果没有这一层，哪怕他再厉害哈，我们讲说哈，哪怕他再全能全知，再这个能够毁天灭地的那种 powerful 那种能力，对吧？谁关心呢？对吧？是吧？可是呢，但是说我们说感谢主，感谢主，他不光是那位人子、神子，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最重要的是说，他跟我们发生关系，他是为我们死，他是为我们成就这个恩典。这个我们来看哈，有几个也是两个点。那一个讲的说，他没有为自己停留在这个变相山。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新约当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很有名的场景画面哈，就说记载了说主耶稣登山变相。然后呢，当时他是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那今天我们知道说，哎，这三个人是新约使徒的代表。那在山上的时候呢，然后又有这个摩西和亚伦跟他们，不对，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就是旧约律法和先知的代表，然后在那边跟主耶稣相会。那一刻我们知道哈，就是说整个新约门徒的代表和旧约律法先知的代表一同站在主耶稣的身边，哎，这就是在他们面前。正是在那个时候哈，主耶稣这个身体发生变化哈，这个衣服变得洁白，这个发光，然后呢，而且是这个神亲自为他做见证，神亲自为他做见证。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啊，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点就特别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的你们，这里的你们不光指的是彼得、雅各、约翰，不是这些年轻人，更包括说叫做摩西、以利亚，那些个以色列人他们过往的那些个先贤们，过往的，你知道这个摩西、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是何等崇高的地位哈，但是呢，他们在主耶稣的面前也是律法和先知的代表而已。那我们看到哈，说这个摩根解经当中啊，提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看哈，到这里面到这个时候，耶稣啊真正实现了神当初所说，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那就是说那句话时候那个理想。如果说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唯一的使命就是要实现神造人的那个心意的时候哈，就是说实现说启示作为人的那个意义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在这个时刻，他那个工作已经完成了，作为人子啊，我们讲说，他已经蒙了神的恩典和喜爱。那作为是已经，这叫怎么讲？还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啊！ 这个我们都能从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找到哈。那作为神子呢，他的荣耀已经在，就是神的荣耀已经在他身上彰显了，这些事情他已经都完全大，就是完全都完成了。那个时候他大可以就在那个时候回到天上去，直接坐在神的右边，直接坐在神的右边。但是感谢主哈，他没有，他没有。我记得特别黄老弟兄曾经说过一个词哈，他说他不光没有回去，而且是叫做硬着头皮义无反顾的，义无反顾的走下边疆山，然后呢走向独楼地，走上十字架，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这些人然后承受神的审判，为我们这些人流血。那是只是讲说哈，就是我们知道说他是为我们死，他是为我们流血。那第二点我们讲说他是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那这件事是说什么呢？是说当我们相信接受他的时候呢，按照主耶稣自己的说法，圣灵会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或者叫做神的灵，然后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主耶稣特别给这个圣灵起了一个名字哈，叫做圣灵保惠师。那这个圣灵的工作呢，我们讲过哈，一个是说教导我们神的话，教导我们神的话，然后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如果对经文有疑问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在神面前祷告，他会亲自告诉你，他会向你说话。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因着圣灵的存在，然后呢我们的这些个喜怒哀乐，我们可以向他诉说，我们可以向他诉说。所以有传道人特别讲到哈，主的话和主的灵如同这个火车的两条铁轨，这两条铁轨缺一不可，缺一不可。那大家记着这件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重要。我们说哈，因着这个圣灵的存在，他在我们心灵的最，他在我们心灵的这个最深处去。你知道有些事情，我们这些人哈，我们这些人的心思意念，这些个情感，这些个情感情绪哈，你是因着各种原因，可能连我们最亲近的人哈，我们比如说配偶，或者是父母，或者说我们这些成年的子女也好，我们甚至都不愿意跟他们分享。但是呢，我们可以和圣灵分享，我们可以和圣灵分享。这个有句东北话叫做唠灵魂嗑，东北人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啊？我们可以和圣灵唠灵魂嗑，我们有些话是可以跟他说的。说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说的就是这种啊。我们可以把我们隐藏在最深的那一部分向他敞开，向他倾诉。这个是我们讲的说叫做耶稣基督的这个独特之处啊。我们听到一个见证啊，很早以前我在这个特会里面听到一位弟兄做这个见证，说他也在教会当中领诗啊。他说有些诗歌他是不会领的，他是不是不会领？是说他不会在大这个公众场合来领，是因为说那些诗歌是他在这个生命当中最低谷的时候唱在神面前，就是把自己关在车里面，然后这个放出来，在神面前这个一边这个声嘶力竭的在那边唱，然后一边这个泪流满面。哎，你像这种时候，我们知道哈，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哈，说圣灵的工作还可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管制我们，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个我想我们去年哈有一系列的这个讲台的信息讲到这一点，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原来我说哈，这个是基督徒才有的特权，这个是基督徒才特有的祝福。那说到这哈，我们想说这个关于耶稣是谁哈，我们这个四个点就到这边哈。但是我是想说哈，你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到 AI 里面去，你如果你给他一个奥特曼，这些东西他会写，我不敢说比我写的更好哈，但是一定不会比我写的差。你会知道说这些东西，这些个计算机也好，这些个人工智能也好，它一样会写的非常的清楚透彻。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啊，主的话，主的灵缺一不可。那缺的是什么呢？就是缺的这个灵。你要知道拼文本我们拼不过AI 啊，你知道为什么叫大模型？为什么叫大模型？就是因为它把人类现在已知的所有写在烙在纸上的东西， 全都拿来作为训练。哎，基本上就是在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担心嘛，说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本已经不够用了，哎，这些个这个训练模型的材料已经不够了，啊，当中就包括所有的圣经的版本，所有的属灵的书籍，所有落在纸面上的我们这些个基督徒的见证，那这些东西你知道说，我们不会比他知道的更多，哎，但是呢，我们有信心是什么呢？就是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叫我们承担着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经意是什么呢？经意叫做圣灵，经意叫做圣灵，是因为圣灵的同在啊，然后让我们今天能够不一样，能够不一样。嗯，当然这里面特别有一点哈，但是我们可以跳过去了。我本来还想说，哎，你知道说人呢，因为这个。训练 AI 是用的人的材料，你会发现我们不但给了这些个 AI 知识，我们也把人的罪性带到里面去，所以你会发觉说这些个 AI 会有的时候会胡说八道啊，有的时候会这个有这个种族歧视，那其实不是机器的问题啊，那本质上那是人的问题，这个是应该是国庆的公司他们在做这件事啊，就解决类似的问题啊，叫做这个价值观对齐啊。那退一万步讲哈，就是今天有些人担心的说，假如真的将来有这种完美的这种机器人出来，那你说我们这些人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没有他们能干，没有他们这个聪明，还没有还听话，还没有脾气，对吧？他不会跟你发火，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想说哈，有一个说法很好哈，他说这是一个专栏作家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啊。我们最看重的、最可宝贵的、最不可能被 AI 所替代的，就是那个爱，一个真人，从一个真人而来的那个爱。你想象哈，我们想象将来有一天哈，我估计我们在座的人就会赶上那种机器人已经做得很好了，将来我们老得不能动了，然后有那种护理机器人来这个照顾我们，对你言听计从啊，对你这个呵护备至哈。但是呢，我们周围没有一个真人，身边没有一个真人。你看，发觉说，即使我们再舒服，即使我们身体感觉再舒服，在这个需要得到满足，你一样会感到悲哀，就是那种叫做孤独和悲凉啊。很有可能世界就把我们这个遗忘了。假如说，哎，这个时候有一个真人的护士来，哪怕他对你爱搭不理，但是只要对你有一点点这个漫不经心的爱，你那个感觉都完全不一样。哎，你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人的爱才是真的，就只有人能够跟我们共情，只有人才能够理解我们的这种就痛苦和喜悦哈，这个叫做说我们讲的只有人和人才有真正的那个瓜葛。我想哈说哈，他可能这个作者没有继续深挖一步，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之所以这个爱不一样，之所以那一点点的爱不一样。原因是在于说，那个源头是从神来的，约翰一书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能爱。这个就是说，讲到说，今天我们不管 AI 多发达，这个人类技术多这个进步，是这个 AGI 也好，是 ASI 也好哈，我们今天不但是需要，而且是可能是比以往更加的需要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的那个所事，他的所作，能够让我们更像人，就是能够更让我们更符合神起初造人的那个心意，让我们啊，就是说在神面前能够更具有那个独一无二的价值，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儿啊，说我们盼望说圣灵，真的，我们盼望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说，人的言语终究是有限。人的言语终究是有这个叫怎么讲，有可穷尽的时候，但是圣灵不会，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动工，那盼望说圣灵亲自加倍的感动在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的心。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诗歌啊，叫做最知心的朋友。那之后呢，请以心呢继续为我们伴奏，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和呼召。还是那句话哈，我们盼望说圣灵亲自来做工。 福音是神的大能，是他自己来做这件工作。好，我们开始。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你是救我们的那一位。主啊，你是为我们流血。主啊，为我们舍命。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成为我们圣灵的这个保惠师，住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位。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彻彻的把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们，还没有认识你名的我们的亲人们，主啊，恭恭敬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主啊，你知道说当初我们每一位信主的时候，你是你圣灵亲自的工作，是吧？今天我们特别的恳求主，你的圣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这些慕道朋友们。主啊，你的圣灵加倍的做工，主啊，让他们真知道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是我们唯一的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更是像保罗所说，说我们是。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劝神借着我们求你们与神和好。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求那些个我们的福音朋友们与神和好，因为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那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慕道网友们，如果你有感动，如果你觉得说这位主、这位神是我们一生所当追随的，麻烦您把手举起来，麻烦您把手举起来。我们盼望说，真的，我们这一生如果离开了神，人生没有，人生其实没有意义，对吧？离开了造物主，离开了永生神，我们人生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的那个结局就是地狱火湖。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回到他面前来，那我愿意神亲自来做，来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这些个慕道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相信接受盼望，勇敢的您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机会有限，我们说机会有限，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生在世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没有更多的机会到神面前来，但是神既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说盼望我们能够抓住，盼望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好，我们一起再有一个最后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 我们实在是说，我们再说人的言语有限，但是你的圣灵的工作是吧，永远都不会停歇，是吧？因为你是那位今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是吧？你是那位永远爱我们、永远扶持我们、永远安慰我们的主。所以主，我们再说，但愿今天的话语，是吧？你借着孩子的口能够进到我们这些慕道朋友的心里面去，是吧？让我们真的一天一天，是吧？能够在你面前，无论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是我们的朋友们，是吧？一天一天更加的像你，因为你的心意本是这样，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成为我们将来在神面前与神永远同在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这信息就到这里。